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婆婆和媳妇，很久以前有一对婆媳住在一起，但是他们相处呢很不愉快，日子过呢也不幸福，夹在中间的丈夫更是刻不堪言。最让媳妇受不了呢，是婆婆说话尖酸刻薄，每句话似乎都带着刺，深深的刺伤媳妇的感情，让媳妇忍无可忍。有一天，忍不下去的媳妇终于跑去找娘家父亲的一位中医朋友，向他大吐苦水，并要求大夫帮他想想办法。他要求大夫说，拜托您帮我配点有毒的草药，让我婆婆吃了能够失去声音，最好变成个哑巴，再也没得办法说出那些伤人的话。大夫听了他的苦情，答应了他，把他仔细挑选了一大包草药，并郑重地跟他说，我给你两贴药，一贴是毒药，给你婆婆服用，让毒慢慢的发作；一贴是看不见的心药，给你用呢，免得你的死败露。给你婆婆服用的这贴草药的毒性是慢性呢，免得一次见效会起别人的怀疑。你千万不要吭声，每天煮给你婆婆喜欢吃的菜，偷偷的放点毒药在里面，半年或一年之后，他就会变成哑巴了。大夫叮咛他，给你的心药你要记住，你婆婆骂完你后千万莫回嘴，她指使你做那样你就去做，免得她发现你心怀不轨。而且逢人就要称赞你婆婆，免得人家发现你的妒忌。更要小心莫跟你丈夫起疑心，在你丈夫面前你要抓出很诚心的样子称赞婆婆，否则妒忌就会被发现，你就完了。这名媳妇回家后扎扎紧紧地照着大夫的话去做。你真是一个好婆婆，你喜欢吃哪菜呢？让我给你做点。媳妇每天练习对婆婆说这些话，万明婆婆喜欢吃的美味，并偷偷把毒药插在佳肴中。为了避免婆婆起疑，媳妇必须每天在婆婆身上找出优点来称赞。才不到几个星期，她发现婆婆其实优点也还是多呢，而且每天询问婆婆喜欢吃哪样，也渐渐呢让她了解婆婆的喜好，讨好婆婆花心不再那么困难。婆婆起初的确有点挫折，但谁不喜欢听称赞的话呢？婆婆被媳妇夸得笑颜渐开，天天心情大好。而且婆婆发现媳妇总是骂不还口，一句话都不肯的默默承受，显得自己实在是太刻薄，于是也就不再骂媳妇了，反而因为媳妇天天煮她喜欢吃的美味孝敬她，也开始逢人就夸奖起媳妇来。相互夸奖的两个人怎么可能相处得不好呢？媳妇不但觉得婆婆变好了，听到婆婆夸奖她也十分开心，孝敬婆婆也越来越自然。有一天，媳妇又去找中医，央求中医说，拜托你快点给我一些解药吧，将原来那天给我婆婆服用的毒药化解了， 我的婆婆别好了，而且查查夸家我是个好媳妇，所以千万莫给她别成个哑巴啊。大夫听了笑笑说，放心吧，那天给你婆婆服用的草药只是去肝火脏元气的补药，没得毒，只会让她身体更硬了。那天给你的新药看来很管用啊，瞧瞧，才没过多久，你就已经把婆婆的毒蛇病去的了。朋友，瓦解别人的敌意最快速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称赞他。故事中的媳妇正是使用这个方法化解的婆婆的毒蛇。称赞这帖药要发挥效用，一定要伴随着诚恳的表情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，否则一副言不由衷的样子或一次两次就无法维持，反而容易被人看破手脚，产生反的效果。要做到持之以恒的用诚恳的表情去称赞别人、讨好别人，就必须先去了解对方的优点，才能发掘出对方的优点，那个人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讨厌或令人难以介绍了。从介绍到喜欢，甚至彼此相爱，其中距离便不再遥远了。苦毒的言语会带来恶性循环，导致彼此厌恨、憎恶，甚至引起杀机。称赞夸奖的言语且会带来良性循环，促成彼此和乐，甚至相爱的圆满结局。面对凶恶苦毒，我们若能主动发出善意，给予称赞夸奖，极可能就此化解掉一场不必要的灾祸。遇到恶待我们的人，上帝定下诫命，在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不可自己伸冤，更不能报复。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不转以恶报恶。相反呢，在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还必须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，为羞辱你们的人祷告。依照人的本性，这样的诫命实在是很难做到，但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武器，祷告。借着祷告，上帝帮助我们可以做到，因为爱可爱的人不稀奇，爱那不可爱的人才是得上帝的奖赏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、恩慈、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二十六集，跟背叛的人做朋友。大弟子彼得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五节，六十九到七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五十四到六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。
我真的很懊悔啊，
也是很惭愧哦，我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晚上一连三次放任我最亲爱的老师，只要我看前半一点，就不会完全听不见老师早前向我提出的预言。就是我那个冲动的脾气啊，哎，让我这样彻彻底底的失败。在过预言节前一个晚上，当时我们还兴高采烈的聚在牢房一起吃预言节的晚餐时，老师站起来拿起饼祝了福，掰开饼又翻个大家享用。他是老师，平常有这样的聚集，当然是由他来主持祝福呢。不过这一台啊，很不同寻常，他带得沉重而抓眼的语调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我记得当时竟然没得人对老师说的这句话有所反应，跟着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又递给我们，大家都在喝着葡萄酒。对了，预言节原来是我们犹太人纪念耶和华神在以前行了大能所设立呢，将我们祖宗从做奴隶之地埃及领了出来，是一个为神实行拯救的节期。但老师拿起杯来又祝谢了，递给我们轮流喝，他却加上一些话，很耐人寻味啊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立愿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呢，是罪的赦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”当时我们都没有听懂老师的话。事实上啊，老师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会遭遇生命的危难，我们都以主观的意愿不想这种事情出现，所以大家都回避听不进去啊。大家若无其事地用完那一台晚餐，一起唱诗歌，之后大伙还走去橄榄山，那是老师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在路上啊，不难看出大家的心情跟节日欢乐的气氛完全不相称。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：“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倒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”啊，这明明是老师离别时的嘱咐啊！只是我听不进去，冲动的我还大声地回了老师：“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”语音未落，我就感到一同杀戮的馒头那种轻视的目光，差不多听到他们心底的抱怨：“哦哟哟，又来吹牛了干，那么轻看我们，我们不会比你差。”没有想到啊，老师对我的回应说了一句话，像利剑一样刺透我傲慢的心。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一些，你要三次不让我。”啊，不让我的老师，绝对不可能！我那么爱我的老师啊，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跟随他的大馒头噶，咋个可能会背叛他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于是我立刻冲口而出：“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让你。”老师再没有说那样，反倒是其余的馒头都异口同声地附和着。大家呢，在这个时刻都不忘表达忠于老师的心愿。前几天啊，当老师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万人空巷地挥着棕树枝，夹道欢呼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大家都以为老师会赢得天下，我们是随身侍从，将来啊， 必定可以翻箱荣誉呢。这个关键时刻必然要学识效忠啊。说实话，哪个会料到几个小时之后情势啊会急转直下呢？老师心事重重呢，后来带上了雅各、约翰和我，去了克西马尼园。他说要在那里祷告。其实我们啊，为了过逾越节，忙了一整天呢，大家都累了，所以老师要去安静祷告，我们都只好勉强的陪同。老师祷告之时，我们都在附近睡着了。直到寂静的院子里忽然火光熊熊，呀，又到凛冽的军兵和大祭司的家丁来到了，凶巴巴的要来抓捕老师。我老实的忍不下去，拔出腰间的佩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老师随之对我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军兵把老师带走的，我们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啊！啊，妹妹，想到这点，我心一慌，拔腿就逃。哎呀，我前不久还信誓旦旦呢，这下子干，一下子就溜的，无影无踪呢。哎呀，我可是老师的大弟子啊，不可以这样逃走啊！于是我就留意后面有没有军兵，抓的胆子回头去看看老师的情况。听说是大祭司的差役，把老师带去了大祭司的府邸。我刚好有认识的人在那点工作，我就趁机的混进去，静悄悄的看到老师被审问的情况。哎，我还以为我自己是个男人大丈夫，但在老师被逮捕之后个心中有极大的恐慌，担心自己被连累，也忧虑自己被抓的话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啊。哎呀，真是糟糕。当我在院里混在人群中跟大家一起烤火的时候，偏偏啊有人认出来，她是大祭司的侍女，指着我说：“哟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啥了让耶稣一呼呢？”妹妹啊，我当时表现得很不安，立刻就抓了个方向，急忙否认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哪样。”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，我的心在加速，手心冒汗。鸡叫了一遍，我企图避开那个侍女，只不过过了不多时，又有一个人看见我说：“哎，你也是他妈一旦呢？”我感觉形势不利，改变策略，反手为攻，就凶他一句说：“哼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”我不是。老师在经历漫长的审讯，我没有离开，想知道老师的命运是哪样，我就是不敢挺身而出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又有人指着我机灵地说：“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呢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我故作坚定说：“你这人，我晓不得你说哪样。”战术话的时候，鸡就叫了。老师那句话：“今日鸡叫一些，你要三次不让我。”这一刻，耶稣刚好经过，只见他疲惫不堪的身躯，他转过身来看我。我立刻想起老师的语言，对我所说的话：“今日鸡叫一些。”你要三次不认我。
啊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出个痛哭啊。我哭了很久， 痛恨自己无情无义啊，说好要为他赴汤蹈火，到头来三次放任老师，我是罪该万死呢。只是老师转过头来，我们四目相投，我感受不是责备的眼光，反是他带的宽恕，好像跟我说，
回过头来就要去接过你的弟兄。
我痛苦不只是懊悔，更是感激他竟然没有怪罪我，还深情地饶恕了我。老师，主耶稣，我感谢您的宽恕与大爱，请重新的接纳我，让我永远活在您的爱中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
少暖的玫瑰花，
少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。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我三名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。我是刘发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精心祷告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。亲爱的朋友们啊，如果你还没祷告的话，请你不要冒险跟充满黑暗和污秽的世界去接触。当你晚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瞌睡压在你的眼睛上，让你睁不开眼睛。一天辛苦的工作成了你的推辞，你就缩短你的祷告，从神面前退去休息了。到了早晨，又因为起身迟了，一天的工作已经堆在你面前，你又向神通融一下，擦擦粗粗呢把晨间最宝贵的交通时间草率的了事。你一点都不精心祷告， 你扶柳进行。你说这样的扶柳更难补救呢？不难。不进行祷告是一件祸端严重的事。若你不进行祷告，那么试探就在你面前，你无法对付他。仇敌在面前引诱你，你也无法站立得住。四张的压迫向你逼近，你也无法忍耐。跟神的交流和沟通，你无法维持。又和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产生了隔膜，还在不幸的人面前失去了见证。你属灵的能力会消失，爱中的心会变冷淡，做事凭着自己的喜好，而不管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不精心祷告，那么你会觉得你和神离得非常遥远。我要告诉你，一天不祷告就等于堕落一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朋友们啊，请不要做无谓的冒险，把这个事给拉扯，就把精心祷告的事情忽略忘记了。你要想想看，连神的独生爱子、善间的那位耶稣基督，都需要天还没亮就起身来祷告，把心中的事向神诉说，把他要向神求呢，都一一呢摆在神的面前。你说，更何况我们这些软弱无知的普通人呢？所以啊，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无能力的生命，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没得盼望的生命，没得祷告的生命，你也无法改变自己，更无法改变别人，影响别人。愿你也能有一个坚固孑然的生命。阿们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